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作家海伦·凯勒曾经说，我为我的缺陷感谢上帝，因为透过缺陷，我找到我自己，找到我的工作，找到我的上帝。遇到困难或者是痛苦的时候，也许正是我们可以改变、选择不同道路的机会。毕竟，谁知道呢？也许你会从此有不一样的视野跟生活。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探索我们脑海中的重播键，如何影响我们，以及如何找到不同的方向。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聚焦在心理的健康状态。上一周在栏目里挖掘造成恐惧的四种障碍，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关键字来挖掘跟延展，重复。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重复，从外在的行为，每天会做的例行公事，到内在思绪的重要性，都在推进着我们人生跟选择。重复有好有坏，好的重复让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到成熟，坏的重复却使我们陷入下滑的漩涡里，甚至不知道已经伤害了自己跟他人。自然界的重复则是持续进行的，清晨、黄昏、月亮圆缺、星球轨道的运行、季节的更换，我们的身体也在重复的运作，心脏跳动、呼吸、睡眠、苏醒。历史则是不管是好是坏，也常常重演类似的剧情。看来重复是建立在生命和现实当中，有它好的一面。然而负面思绪跟反刍的重复却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力，尤其没有答案或者是正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那种记住负面又或者揭发缺陷的记忆会比正面的记忆更加长久。比如说考试，因着之前大考的肚子不适影响了成绩，变成每次大考前会不断地播放当时的场景，甚至不由自主地往更坏的地方推想。这种重复的思绪带有毒性，会让我们不自觉陷入在焦虑恐惧当中，以至于还没有发生的事就已经视为既定的事实而做了错误的行动。以上这些负面思绪的重复播放称之为反刍性思考或者是反刍性思维。过度沉溺某些负面的情绪或者反复想着过去的事。举个例子，辛蒂把主管交代上级开会要用的资料打印出来装订成册，暂时先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想说隔一天再一并放到指定的会议室里。当天晚上准备就寝之前，辛蒂看到了主管传来的讯息，询问资料打印的如何。因为平时主管不会在这个时间点传讯息给他，于是辛蒂不禁开始反刍性思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还是说我印错了， 这些资料是不是不应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应该要先收起来，还是说要先放到会议室里呢？或者是我太早打印了？越是提醒自己不要再想，心力的脑袋反而越加清醒，越加活跃，最后只剩下满满的疲累感。结果主管只是想要跟心力说，请他隔天一早增加一份打印的资料而已。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但是却反映出反刍性思维的负面重复性。反刍并不是单纯的想事情，而是一种认知回圈，思考内容通常是缺乏新的资讯，也很难带来实际的解决方案，可是却会大量消耗心理跟生理的能量。长期或者是频繁的反刍，除了让心情变差，也会对自律神经系统造成影响，进而引发疲劳、紧绷、情绪恢复缓慢，甚至出现怎么休息都放松不了的状态。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的研究也指出，抑郁症患者比起其他人更难转换想法，因为抑郁症会让人难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此外，容易陷入反刍思考的人也可能会加深抑郁的症状。因为当一个人陷入反刍的时候，身体就像是被卡在压力档次，没有办法顺利回到休息模式。研究也发现，这并不是单向关系。在休息状态下，心率变异本来就偏低的人，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反刍。补充一下，所谓的心率变异指的是连续两次心跳间隔时间的微小变化，也就是说，反刍跟较低的心率变异形成了一个彼此强化的双向回圈，越想身体越紧绷，就越难停止思想。这也包含了陷入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举个例子，宇航是某家公司的主管，他负责一个重要的专案，但是专案进度不顺利，让他感到非常的沮丧。回家后，他仍旧在想专案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坏结果。于是，宇航开始自责，如果自己能够早一点发现问题，就不会这样了。他还想，如果自己能够更好的管理团队，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了。结果，越想越难过，甚至开始责怪自己不够有能力。这些想法一直到睡前仍旧持续，觉得脑子停不下来，也就难以入眠。不论是反刍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是预先反刍，担心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事，都会使我们没有办法认清事实，没有办法有清晰的判断力。神经影像研究进一步揭开了这其中的机制。反刍的时候，大脑的威胁监测系统会过度活跃。例如，负责威胁跟恐惧反应中枢的杏仁核活动会增加，而负责理性思考跟情绪调节的前额叶皮质活性则是相对下降。同时，跟放松恢复相关的迷走神经调节能力也会受到抑制。这种状态会让大脑更难踩刹车，情绪调节能力下降，思绪自然也就难以停下来了。当然，也有人反刍是两种状态都有，既会反复地回想过去已经发生的错误，又会担心着未来，特别是当自己什么事情都不做或者是放空的时候会出现，像是睡觉前刚睡醒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些反复的想法。那么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身心跳脱这些回圈，提升心率变异，减少反刍呢？研究显示，一些看似简单的日常做法，其实能够对于自律神经调节产生实质的影响。比如说，慢速的腹式呼吸能够刺激迷走神经，帮助身体从紧绷状态逐渐回到平衡。规律的运动跟睡眠被普遍认为提升基础心率变异具有稳定而长期的效果，或者是转移注意力，做一些其他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最好是会让自己觉得开心，或者是有益于身体活动的项目，像是可以去运动、伸展、整理房间、看书、洗漱等等。又或者尝试把这些念头记下来，观察这些想法是什么，尝试把这些想法化成简单 自己可以做的小改变着手进行，也可以把这些想法找信任的人倾吐。在叙述的过程中，可以帮助我们重整思绪，厘清症结点是什么，而不是钻牛角尖。因为反刍性思维往往也跟过度自我反省关联。在圣经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以色列百姓跟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的反应。这段内容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17章。非利士巨人歌利亚早晚都会出来叫阵羞辱以色列人，而这样的事不是一天两天，持续了40天。歌利亚不断重复说着威吓的话语，以色列百姓也不断重复的聆听，久而久之，恐惧就变成了百姓们心里的真相，他们眼中只剩下歌利亚的巨大、自己的渺小以及失败的可能性，或者是必然性。这像不像我们陷入反刍性思维的状态呢？当一个负面的声音不断在心里重播，我们会慢慢的相信，事情一定会失败，我不够好，我一定会出错，未来一定很糟糕。最后，还没有真正面对事情，心里就已经先被恐惧打败了。可是，同样的场景，大卫却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大卫因着父亲的吩咐，来到以色列的营里，要送食物给哥哥们，结果听到了歌利亚的叫嚣骂阵。大卫不是不知道非利士人的凶狠，也不是不知道以色列百姓的惧怕。但是大卫心里面重复播放的是过去神如何帮助他的经历。当别人只看到巨人的力量，大卫却想起自己过去曾经为了保护羊群，靠着上帝击退狮子跟熊。那些一次又一次倚靠神的经验，早已在他生命里形成了另一种好的重复。因此大卫说出了这句充满信心的话：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就算面对歌利亚直接针对他的挑衅跟藐视，大卫也不惧怕。他充满信心地对歌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戳，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于是大卫使用他平常善用的工具甩石的机弦，一甩出去，石子打进了歌利亚的额头内，对方就扑倒在地。同样是重复，却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以色列百姓不断重复恐惧，最后陷入瘫痪。大卫不断重复回想神的信实，生出勇气。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座播放器，我们重复反复播放什么，心就会慢慢被什么塑造。如果我们长期让负面的声音、羞辱、自责、恐惧不断在心里循环，那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眼光，我们看待人事物的直觉反应。但是如果我们反复思想盼望恩典、真理与神的信实，内心会产生一种不同的力量。一个人内心长期装载的什么，就会从言语、情绪、行动，甚至是整个生命状态表现出来。也许你正在被某些反复出现的声音困住，是失败的经验对未来的焦虑，又或者是某些曾经伤害过你的话语。那些念头一遍又一遍地出现，让你以为那就是事实了。但是基督信仰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的心思意念不一定都是真理，不一定都是真的。有些声音会把人拉进黑暗里，但是上帝的声音却是把人带回到光中。耶稣来到世上，赦免我们的罪，也要把我们从恐惧、控告、绝望里释放出来。耶稣知道人的软弱，也知道人的心常常会被负面的思绪捆绑，所以他邀请人把重担带到他面前。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停止所有反复的负面念头，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让什么声音留在心里。当人愿意一次又一次地把目光转向耶稣，慢慢地新的重复就会形成了，从反复恐惧变成反复信靠，从反复自责变成反复经历恩典，从反复绝望变成反复看见盼望。因为真正改变人的不是不要去想，而是有一个更深更稳固的声音取代了原本使人恐惧的声音，那就是让主耶稣的声音，让他的话语充满你我的心。这让静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恩典音符的那又怎样。
像无尽的汪洋，那巨人的叫嚷嘲笑着我方，所有盔甲刀枪都失去了光芒，他们说我太小太过荒唐，这战场不该是牧羊人的地方，但我的心脏少十字之狼，那不是我手掌有多大的力量，是你赐我胆量站得如此明亮，他们说我太小太过荒唐，这战场不该是牧羊人的地方，但我的心脏因你而不阻挡，世界总是用外表衡量，忘记了初衷和信仰，真正的战场不在前方，是在我心里是否为你而战，为你发光，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 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恩典音符的《那又怎样》。今天在栏目里，我们挖掘了重复这个关键字，并且探索什么是反刍性思考，或者称为反刍性思维。对于重复，有些人是想要重返过去，有些人想要平凡某件事，又或者只是单纯的重复性动作，例如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重返过去可能是为了那未完成的遗憾，又或者是想要再次经历那美好的状态。再往里头挖掘，你会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渴望，对于完成完美的渴望。不论是美好事情的发生，又或者是完美没有痛苦跟黑暗的向往。公元二世纪的哲学家加坡加德曾经提出，灵魂必须重复完整，才能够真正从肉体上得到自由。就某个层面来说，他指出了人类那种深切的渴望，渴望完全。而这种渴望完全的满足感，灵魂体合一的完全，并非是偶然的。因为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人本来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里面自然会渴望完整、永恒、美善跟真正的安息。然而我们也会发现，现实中的自己却常常并非如此。我们会恐惧，会反复陷入某些思绪的行为里，好像生命中始终缺了一块。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人的罪使我们失去了原本与神完整连结的状态。当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就像是离开土壤的树，一盏离开电源的灯，即便外表看似正常，里面却渐渐失去了真正的供应来源。因此人会不断想要寻找东西来填补内心的空缺，有人透过成就、金钱、关系、娱乐，有人则是透过不断重复的某些行为、回忆、情绪，试图抓住一种安全感、完整感。可是到头来还是会发现，再多的努力仍然填不满里面的空洞。因为人心的缺口本来就不是世界上的东西可以完全补足的，唯有创造人的上帝才能够真正填满人心中的空虚，那个缺块。这该怎么办呢？好消息是，耶稣基督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基督信仰的核心就在于耶稣基督愿意替人承担罪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不只是承受痛苦，更是替人背负罪所带来的刑罚跟隔绝。因此当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就会因着耶稣的救恩被耶稣基督所遮盖，被上帝看为义。这不代表这人立刻变得毫无缺点，而是代表我们不再被自己的失败定义，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人有了一条重新恢复、重新被建立的道路。于是这份完全目前仍旧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朝向完全的过程。基督信仰并不是说你相信耶稣，人生就瞬间毫无挣扎，没有痛苦，一切都顺利。事实上我们仍然会有软弱，会有害怕，仍然可能会有陷入负面思绪的危险里。但是不同的是，基督徒会知道自己可以把这一切的软弱交托给神，把重担卸在神的面前，让上帝的能力覆盖我们。知道当我顺服神的话语，我就在一个持续被更新的过程当中。圣经也提到，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人跟世界才会真正恢复完全。到那时不再有黑暗、痛苦、眼泪跟死亡了，我们会活在与神完全连结的生命里。因此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其实就是一场不断重复练习完全的过程。过去我们可能习惯重复恐惧、过度自责、逃避，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开始学习另外一种新的重复，重复相信神的恩典，重复把忧虑交托给神，重复思想真理，重复选择饶恕，重复学习爱跟信靠。 这些重复不是空转，是一种生命被塑造的过程。每一次你经历神的平安、恩典跟带领，都像是在预尝将来那真正完全美好的生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Sound Music》专辑《讨你喜悦》当中的《你的爱使我完全》。
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一念明着我冠冕，你的心事传到永远，你的应许从不改变。
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如同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你慈爱也何等深，是我过犯，离我多远？坦然